兄姐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所念的经文是在腓立比书第三章。那在一开始的时候，照着往例，我问问看腓立比书的作者是谁。你知道腓立比书是保罗写的，那保罗写的对象是哪一位呢？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众圣徒。那腓立比教会是在哪个时候建立的？腓立比教会是谁建立的？腓立比教会是使徒保罗建立的，是他在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他是在欧洲所建立的第一所教会。所以呢，在整个保罗的传道事工里头，腓立比这个教会对保罗有一个特别不同的感受，因为这是他在欧洲第一所所建立的教会。所以当我们在读腓立比书的时候，我们可以从腓立比书里头看到保罗的那个对腓立比教会的感情洋溢，充满在这整个的书信里。所以在腓立比书信里头有一个很美的一个主题，这个主题是什么？我相信你们读过很多次了，要靠主怎么样？喜乐，喜乐是一个很美的。你知道保罗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人在哪里？他人在监狱。对一个关在监狱里的人，他说：“你们要靠主喜乐。”你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是不是一个很讽刺的一个写法呢？但是这却是保罗的生命。保罗不是说写了一篇一个非常抽象、一个神学的，而是他把他的生命呈现给了腓立比的教会。所以靠主喜乐是腓立比书一个很重要的。我盼望各位有空的时候，好好的把腓立比书念一遍，因为好像心里会被保罗这个生命所激发。怎么喜乐？原来喜乐的来源不是靠自己，不是今天我因为住得好、吃得好、穿得好，我一切都顺利了，我可以喜乐。假如我们人生是这个样子的话，中国有一句古话说：“人生不如意的事占90%多少？10之8九。”那我们人生是不是就很痛苦了？但是人生不一样，对吧？对于一个没有认识神的人，也许我们人生是那样；但是对于一个认识神、成为神儿女的人，我们的人生应该是怎么样？常常喜乐。喜乐不是金钱买得到的，喜乐不是环境怎么样，喜乐是来自哪？来自神。我们为什么会喜乐？因为我们觉得被压。我们为什么会喜乐？因为什么？谁爱我们？谁满足我们？可能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满足我们另外一半的需要，可能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全心全意的来爱我们另外一半，或甚至于我们的儿女，甚至于我们的父母。但是有一个人，他却能够爱我们，不论在任何的环境里，他们都能够爱我们。这位是谁？这位就是爱我们的天父。十字架的爱不会因为环境的缘故而我们没有办法，所以这样生命的不同，我们要常常回到耶稣基督的，我们要常常思想十字架的爱是何等的。我为什么这样子讲？因为神先爱了我，并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的行为，并不是因为我们长得特别漂亮，不是因为我们工作特别认真，不是因为我们在校的成绩特别好。神爱我们是在哪个时候爱我们？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神就爱我们。你看，这是一个何等伟大的宣告，这也是一个何等伟大的事。所以不要小看神爱你，神爱你，是照着我们的本相来接纳我们。那你知道我们在神的面前是何等的宝贵？那我要再问各位一句话：我们生命的价值有多大？我们生命的价值有多少？无价。有人讲无价，有没有人出比无价还高的？已经是无价了，怎么还可能比无价还高的呢？ 你知道我们的生命是拿什么换出来的吗？我们的生命是拿什么换出来的？这个刚刚大概是上个月才受洗的这一个弟兄，是不是？我们你的生命是拿什么换出来的？你的生命是那位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的生命换出来的。你觉得耶稣的生命宝不宝贵？耶稣的生命宝贵，耶稣的生命是无价，所以我们不要小看，因为我们的生命是耶稣用他自己的生命转换，我们要有正确认知。所以当我们有这样正确认知的时候，我们在地上过生活就有了意义，就有了方向，我们不会被每天生活中的一些困扰把我们捆绑。我们会有困难，我们会遭遇到很多我们没有办法解决的困难，靠着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办法解决。但是这困难能不能解决呢？这困难绝对可以解决。这困难当我们把这困难带到神面前，也许不是下一秒钟就解决，也许不是明天就解决，也许这个解决不是照着我们的想法，照着我们的计划，照着我们的打算的。但是天父说他爱我，就必定爱我。一个爱人，一位爱我们的天父，他会不会看到我们的困难而对我们处理不同？所以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都可以来到神。我不知道今天在我们的当中有没有人还担着劳苦重担在这里。假如有的话，我可以告诉各位，不要再担，因为神应许我们说，凡劳苦担重担可以来到主面前，他使我们得享安息，因为他的担是轻省的，他的轭是容易的。我们不要把这个抓在手里，我们没有必要把它抓在手里，因为我们解决不了。当我们承担这个担子的时候，我们心里不是劳苦，我们心里不是。保罗在腓立比的监狱里头，当他写的信说你们要靠主喜乐，要常常喜乐，他为什么能够喜乐？因为他心里头的劳苦愁烦，他心里头的重担都已经交托在主的监狱。不是一个人做的，我没有进去过，但是我看过，我在电视上看过。你觉得在监狱里头好不好过？我相信你们当中没有进去过，但是最起码在电视上我们看过监狱里的牢犯，这囚犯的生活是怎么样，对不对？监狱里头你失去了自由，监狱里头你受到了限制，监狱里头你整个人在那里已经失去了你人还有自由。但还有没有比监狱更辛苦的地方？还有另外一个监狱，就是我们心里肉体的监狱，监禁了我们的心中，他把我们框在一个 three by three 或者 four by four 的地方，让我们失去限制我们的心。但是心里的监狱，却是把我们整个人给困了，让我们在监狱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被释放。当我们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想到这个人的嘴脸的时候，我们心里头的痛苦。这是心理的很好，但是我要告诉弟兄们，靠主，没有什么事情过不去的，没有什么事情神解决不了。假如你的神解决不了这些事情的话，你的神就不是一个神。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把它交给？所以这秘诀在这，你要喜乐吗？你要靠主喜乐吗？把困难带到主的面前，你来认识他。透过了这些重担，透过了这些你所没有办法承担的事情，来认识这一位全能的神。我们生命中都有我们解决不了的事情，不要觉得说这受苦这些事情只是属于你个人的特权。我告诉你， 每一位的身上。我相信每一个门后面都有说，都有令人流眼泪的故事在。不论你是来这边打拼的，不论你是来这边求学的，不论你是来这边探亲的，不论你是在来这边要成家立业，我每个人都经历了各种不同的挑战，都经历了各种不同的痛苦。但是有一件事，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未来的还没有来到，我们这些信徒的人，我们可以靠。你们有这样子的信心吗？你们愿意吗？只有那心灵捆锁的人，他不回答。只要你愿意把你的难处带到神的面前，相信这一位爱我们的神，必定会在你的生命中做大奇妙。人没有办法解决的，在神凡事都能。我们对神要求，所以保罗对腓立比教会所写的，你们要靠主扛起的。保罗说的话并不是一个空谈，保罗说的话不是一个口号，保罗说的话是他生命中的一个见证。那除了靠主喜乐以外，保罗在这里对腓立比教会，他还在真道上有一个见证。他在这第二节里头，他讲到了，他说你们要防备，你们要防备防备防备，他讲了三个防备在哪，防备，他说你们防备犬类，防备作恶，防备妄自菲薄。保罗在讲什么？保罗一生的传道生活里头，对保罗逼迫最大的是什么？对保罗逼迫最大的不是这些外邦的不信主的弟兄，对保罗逼迫最大的是保罗的骨肉同胞，是这一群所谓的以色列人，是这一群以色列人中犹太教的，是这一群以色列人犹太教中的那一群文士法利赛人。他们为什么逼迫？你说对一个传这美好福音、传这美好信息的人，为什么要逼迫？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义上的问题。这一群所谓的犹太人，这一群所谓的法利赛人，他们把一个信仰从一个对神的一个关系，把它简化成一个行为的扣，一个行为的规条。什么意思？对于犹太人里头，对于这群法利赛人，他们把神所颁布的律法，他把它变成了你该做什么，你不该做。神颁布律法的目的，神颁布律法的目的是要我们遵守，没有错。但是我们通过遵守神的律例典章，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来认识这一位神，我们要来认识这一位颁布律法的神，他的属性是怎么样？他的性情是怎么样？但是这一群呢，法利赛人，他们把这个律法变成了律法主义。他告诉你说，你要的就是要遵守这个律法。他们所遵守的律法所带出来的结果是什么？是满足律法的要求。那跟神有没有关系呢？可能跟神一点关系。好的行为不见得是来自神，但是来自神的人一定有好的行为。我不是说我们不要遵守律法，律法遵守律法的动机到底是什么？所以律法主义所带出来的一个错误是什么？律法主义带出来的一个错误是人可以靠着自己的行为来博得神的喜悦，来博得神的救恩。我们知道我们是怎么样得到救恩？我们是因为我们的好行为吗？我想不是。我刚刚才讲，神在我们还是做罪人的时候，他就先爱了先有。所以你认为我们在做罪人的时候会有好行为吗？我们没有。那但是我们怎么样信神的呢？我们怎么样认识这一位耶稣基督呢？我们是靠着 神的福音，因着信我们才能够认识这一位救恩，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所以在这世界上有很多人，他讲到说，你每当跟他讲福音的时候，他说，哎呀，我的行为还不好，我还没有办法，我还不想成为基督徒。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他们不了解，我们当我们行为好的时候，我们才能成为基督徒，是一个完整的。我们不可能行为好，因为我们本来就堕落。但是因为我们成了基督徒，我们才会有好的行为，我们不要本末倒置。那还有人说，我的圣经还没有读过一遍，所以我现在还不能信。圣经要读过几遍才能够信。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有没有圣经读过好多遍信。我记得我当年人家跟我讲福音的时候，我自己里头也是有很多的，其实圣经没有读过，好，圣经都还没读过一遍，还不能信主，我也是其中一个个案。所以人家跟我讲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圣经还没有读过，我不知道圣经里面讲什么，所以等我把圣经念完了，我再来信主，好不好？他说好啊，你念了。每当我念圣经的时候，我从旧约，我一念创世纪，念到前面三章，念到第四章的时候，我就念不下去。那后来这人就跟我讲说，那你就念新约吧。新约从哪开始念的？那从马太福音开始念。也念没几章，我就退下。所以当我不认识神的时候，念圣经对我本身而言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圣经中所写的这些字，每一个字我可能都认识，但是把这些字组合在一起的时候，它所要表达的信息，我可能就不上看不懂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靠着自己，我们没有办法凭着自我来认识这一位神，除非这一位神启示我们，除非这一位神拣选我们，除非这一位神开启我们，就像今天诗班所唱的诗歌一样，开启我们的眼，开启我们的耳，开启我们的眼使我们能够看见，开启我们的耳使我们能够听见，开启我们的心使我们有智慧和平。所以信仰的本质不是一个外在的，所以当法利赛人把信仰变成了一个教条的时候，你该做你不该做的一个教条，你知道这就带出了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吗？第一个错误，他们想要靠行为来证明；第二个错误，他们想要靠着自己来达到属灵的成就；第三个错误在哪里？他们要拒绝什么？那这样子的一个心态里头，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是什么？他们表现出来的是自夸、自满，还有自己的叫做 self-serve。我们来念一段圣经，这一段圣经把这样子的一个人描写的淋漓尽致。我盼望我们当中用这个例子来做一做。我们翻到路加。我们翻到路加福音第十八章，我们要从第九节念到第十四节。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第九节到第十四节，假如翻到的话，我念单数节，弟兄姐妹们你们念双数节。第九节，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罪人，那税吏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还能怜悯我的罪。
我告诉你，这人不下去，
你那人到小地的，
在这个耶稣的比喻里头有两种，一种叫做法利赛人，一种是税吏。当我们想到法利赛人的时候，也许我们的概念对法利赛人是一个非常负面的概念，觉得法利赛人是一个很不好的人。其实在当时社会的背景里头，法利赛人的地位非常高，他们是一群非常敬虔的人，他们敬虔到一个程度，他们遵守律法，律法上所有的要求他们都要遵守，这是法利赛人的一个背景。所以耶稣指责他们是因为有其他的原因，但并不是说他们表现在外面是一个不敬虔，但是他们的敬虔却是要靠律遵守律法来表达。我们来看看这个法利赛人，耶稣说，第一个，他在那里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你知道他在讲什么吗？他在讲说：“主啊，你所颁布的十诫我都遵守了。十诫怎么告诉我们说，你不可贪婪，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他在跟主在讲这件事，他说：“你看，你所颁布的律法我都遵守了。”你说这个人好不好？除此之外呢，他说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并且呢，我将我所得的十分之一都捐上，进食两次，表示他有非常有宗教上的进行，捐上十分之一也是什么叫？假如今天在我们的当中，我们的弟兄姐妹是这个样子的话，我们会怎么做？你们不回答到没有时候，我跟你说吧，这个人好爱主啊，会不会？要是我不会这样，但是神怎么看？所以说这个人的祷告是一个自言自语，什么意思？他祷告给自己。自言自语的另外一个意思是什么？他跟神并没有关系，他来到神面前，他跟神说话，但是神却说他在自言自语。为什么？你看他有这么敬虔的外表，你看他该做的都做了，那为什么神没有称赞他？你说这个人爱不爱他？这个法利赛人爱不爱他？不知道。你看看他怎么说？他说：“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他里头有一个什么的心态，带着自己的心态，因为这个税吏在当时的社会阶层是非常低的，所以他就想，你看我的敬虔，主啊，你看我的敬虔，我跟这个人不一样，我不是主义。诫命中，假如我们把十诫把它稍微归纳一下，成为两条诫命的话，在新约的里头，主耶稣说，诫命中最大的是什么？第一条就是尽心、尽力、尽意、尽性爱主。第二条呢，爱人如己。你看看一个敬虔的外表，假如没有敬虔的实质，在爱人的上面没有表现出来的话，你觉得他的信仰是一个什么样的？这就是法利赛人。这就是律法主义的信仰，这是一个形式主义。我可以有很敬虔的外表，但是我的里头却对神没有敬虔。我满足的是律法的要求，我并不是满足的跟神之间的关系。信仰的本质是需要透过一些形式来表达，但是真正的是我们心灵的感觉，是我们生命的变化，是我们跟这一位爱我们的主、拯救我们的耶稣基督建立一个正确亲密的关系。我儿子在成长的过程，我经历了很多很多挑战的事情，特别是他从七年级开始一直到现在， 这对这个做父亲的，我常我在主的面前是有感动的。我讲到底是什么事？从今年一开始，他现在已经二十岁，已经大学二年级，今年要放暑假了。从今年一开始呢，正是 Internet 最发达的时候。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观察到，就是学校里头呢，常常以前我们要做 homework 要做那个家庭课业的时候，老师都是把它写在书上，你把它抄下来，对不对？然后呢，带回去到初二、中学晚上做 homework。从那个时候开始起，他们的学校说：“好，你们现在的 homework 呢，老师在课堂上也不告诉你，你呢就是到这个 website 去看看这个到底是 homework。”其实这也不错嘛，本来这种资讯上的发达就是要给时代的发展，但是这个方便对孩子他们是何等喜乐，对父母是一个何等的方便。我跟我儿子讲说，你不可以花这么多时间上去这个 server 那上电。他说你知道吗，现在学校留的 homework 都要叫我们到 website， 除此之外我们要做的报告都要在网上去找资料，你不用去找资料，我们到哪去找？我们到图书馆，我们七八个到图书馆去找完了资料，然后该印的几页，我们把印回来回家，好好慢慢写。他们现在不是在房间里头把冷气打开，旁边放一杯可乐，然后电脑一开，所有的资料都在上面。所以对他而言，他是一个不知道他跟我讲过一句话，让我一直牢记在心。他说：“爸，你不知道这个 Internet 的发展。”对我们是一个何等祝福，对我是一个何等的，所以我就常常说，我告诉他说，你一个礼拜一天的时间里头，你有多少时间在电脑上？你上电脑的时候，你要做功课，你就专心的做，你不要在那里玩那些，因为当今天在发达的时候，不但就是说他们。可以到不同的网络去，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以前要玩那个电动玩具的那电影，你要去买个 CD。现在呢，只要几个人一起连线，从那个 Internet 上 download 一个电影，大家就可以一起玩，玩得好开心啊！所以有段时间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个孩子在电脑的时间这么多，到处玩他都很认真，但是他的成绩却跟着他认真，完全是反比的。所以我就开始注意。就发觉到说，他每次在这个电脑上面，他上面都有好几个功能。我对电脑不懂，因为我本身不是学 IT 的，我对电脑不懂，所以就很百思莫解。我说为什么下面都有几个功能？那有的时候我走过去的时候呢，我就看到他这一幕就突然就哗变成了那个学校的那个功课的一个。所以说，对我的上一个增长。我常常生气，就常为这件事情就很烦，在那过不着。那我就去把这事情在团体里头跟弟兄姐妹分享。弟兄姐妹说：“啊，赵弟兄啊，我告诉你的方法。他第一个，你可以把这电脑从这个你们家的书房，把它搬到这个所谓的这个 family 里。”我说：“为什么？”他叫你们在这里走动走动的话。对他就有监视作用。哎，我一听，哎，这个方法不错，这个人很聪明。他除此之外，啊，你知道现在还有一种这个所谓的软体，你把它给装在你的电脑里，你就可以控制它哪个赛程去哪个赛程，你可以，这是所谓的 parental control。哎，我说，这两个法宝我一定要，所以呢，我就把我们家的电脑从这个书房 study。把它搬到客厅里面，他搬到客厅里头就还想了半天，我这个电脑的屏幕的时候，对，刚走过来的时候，会有，所以我才可以知道他可以怎么，他到底在做些什么事。然后呢，我也去尝试的去把那个 software， 他说那个只要上网，一年大概是30多块。可是道高一尺啊，魔高一丈，我们有。对策，他们就有破对策的方法。不知道这个事情在我们家持续了好久，我心里真的是很痛苦。但是在这受苦的当中， 我也突然明白，一个人的生命不是一个用规条可以把它给控制，对不对？就提到我们牧师，我的牧师就是我们家牧师最大的问题，不但我们父子之间为这些问题在吵，有的时候我们夫妻之间因为看法不一样也在这个问题上吵。我牧师有办法，牧师看了看我，一个讲一讲，他告诉我一句字，他说爱是很久的。你说帮助我解决问题了没有？爱是很久的。牧师说生命的改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所以在这改变的当中，你只有很久的忍耐，就在忍耐的当中要带着盼望。这盼望是谁给你的？这盼望是来自你所盼望的事。你为什么会有盼望？是因为你用神的话语来教导你。我们用规规条条，用律法可以框住一个人的外表的行为，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让他生命真正的生命是对的。所以我就说，我回去以后就跟我儿子说，你坐下来我们俩好好谈。他说，我就跟他讲，我知道这些电脑上的这个电影对你是非常有吸引力。我说你胜过他，你虽然心里头很想说我不要去管他，但是他的吸引力太大，以至于你没有办法胜过。对不对？我儿子看到了，他说爸爸你现在终于明白了。我其实我一直都明白，我只是没有把我的感受表达。他说我们能好不好，我们能够一起来胜过这个，来胜过这个电动玩具或者电影给你带来的这些。就是他说：“房产，我说我们已经解决了。我们把这件事情带到上帝面前，我们求上帝来帮助。当我们遇见心里头要这个蠢蠢欲动要玩那电影的时候，你自己在那里，你也可以用上帝来帮助，好不好？”我儿子说：“我们就试试看。”我以为事情就这样就解决，我想这孩子还真的挺明理的。把他这样跟他讲，他就这样子接受。可是我没想到说，我跟他讲了以后，他第一反应，该玩的时候他还是玩。他玩的有的时候我实在很生气，气的我就想去责骂他，气的就想处罚他。他怎么回来？他说：“爸爸，我以前玩的时候我都不会想到说你跟我讲什么，现在我要玩的时候，我父母有的时候会想。”那我说你既然想了，你为什么还要玩呢？他说因为他实在太好了。你看到这生命的增长没有？不是知道的问题。那我到底要怎么样帮助我的孩子？我就真的只有在想。刚才我只有只要有机会的时候，我就会讲。我有机会的时候，我就用圣经的话讲，让他明白神的道。神的话，在那个同时，我也明白牧师跟我讲的一句话：爱就是什么，很久远。所以我的心中真是困难。我常常要为这些事情烦恼。哪有我们做父母的不爱自己的事？哪有我们做父母的看到我们自己子女这样做的时候，我们还要去让他自由发展？但是每当我要发脾气的时候，心里头就有一句话。原来神就是这么善良，神用他恩惠的道来教导，神用他的主里头的弟兄姐妹，我们的肢体来成为我们的道。神并没有因为我们每做了一件错事他就责打我们。假如说神是这样对待我们的话，我们一天到晚都在受苦，对不对？这就是神。我以前对人有伤，但是在我表弟我孩子说，我才明白神圣经中所讲很久远，不是我们对人的很久远，原来神对人也是很久远。但是神的盼望，这个盼望是什么？ 只要我们在基督里，只要我们愿意让圣灵引导我们，我们的生命就会有，我们的生命就会有。今年暑假王儿子回来了，我们有机会父子两人一同吃顿饭。吃饭的时候我们就聊到了，聊到这个玩具，聊到在电脑上玩这个。我就问他说：“你还记得当年这件事情吗？”我说：“记得了。”我记得爸爸你跟我讲的那句话。我说：“你现在还玩吗？”他看了看，他回答说：“好，我现在还玩。”但是呢，我已经不是所有我要玩的时候也都玩了。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 I don't want to be too hard。”他说：“我不要让你再吵。”所以这是一个对我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安慰。他不完全，但是这个话在他心里头已经产生了作用。这个作用是什么？这作用是他自己的。It's by his choice。这个 choice 是什么？这个选择是什么 ？Out of love。是因为他爱他，不是我们给他的规条。规条是重要的，要教导他什么是义，但是真正从内心表达出来的，这个才是宝。上帝要我们对他的爱，就是从我们内心中的选择来真正的爱上。我们并不是因为怕律法对我们的处罚，我们来遵守一切戒律。生命不是用框框条条能够框住，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领受神恩惠的道，我们在圣灵的引导里，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成长。我们不完全，我们会犯错，上帝都知道。也许做父母亲的不愿意看到这些事情的发生，但是这是一个成长必须的。一个律法的主义给人带来的是一个外表的敬虔，但是却没有让人能够有生命实质的根基。上帝在恩典中引导我，这是保罗对腓立比教会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也是今天我们的教会我们应该思想。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所盼望他们是什么？是一群跟着上帝有亲密关系，他们因着跟着上帝有正确亲密的关系，他们一定会带出好的成绩。不是你规定他礼拜五要来参加团契，礼拜天要来参加敬拜，他坐在这里可能他的心声。律法主义只是要求一个人的关系，但是一个心灵诚实真正受割礼，他是用内心来敬拜。今天早上我听到诗班在练唱，我们的唱在外面的表现人家可能不知道，但是我们的唱，我们的心里跟着这一位神是否有一个默契，那一位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是不是引导我们，是不是让我们的生命在神的面前进行。当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唱的诗歌代表把人带到来地方。当我们只是在一个外表的形式里头，我们让人看到，让人看到错，这是律法主义的最难的。那对付律法主义的，我们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保罗说，在第三节，让我们再翻回腓立比书。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里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发火，不靠着肉。割礼到底是什么？割礼为什么对犹太人是这么一件重要的事情？假如我们读创世纪第十七章，我们就是讲到割礼的来源。割礼是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约的关系。立什么约？他立了这个约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受的这割礼比今天亚伯拉罕是属神的人，所有亚伯拉罕的子孙也因着这割礼的缘故，这是一个立约的。但这表记的真正意义是什么？这个表记的真正的意义是说，你们这一群属神的百姓要有属神百姓的样子。所以神界的所颁布的律法，让这一群以色列人能够跟着这个世界有所分。遵循律法的意义在这里，这是割礼真正的意义。我们今天不再行割礼，我们今天所接受的是洗礼。洗礼跟割礼在神学上是有同等的意义。犹太人因为受割礼而属神，我们因为受洗礼怎么样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是什么意思？让我们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好让我们的生活有新生的样子。新生的样式不是一个外表的仪式，新生的样式是一个内心的更新。我们之所以与世人不同，并不是我们这个敬拜的仪式，并不是因为我们礼拜天早上来这里敬拜，并不是因为我们唱的诗歌不一样。我们与世人不同的原因在，因为我们与神有属神的生命，属神的生命靠着神的话，我们可以将这生命活出来。所以我们所夸口的不再是我们外表宗教的仪式，我们所夸口的是我们的耶稣。这是你的信仰。对弟兄姐妹，我们来这边礼拜，我们在家庭中，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必须要问题，我们的心是不是主？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是不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圣经中的教导，是不是我们生活的准则？这不是一个形式，这是一个。当人生命被更新变化的时候，人的价值观就会有所。当人的生命不被更新变化的时候，人还活在旧有的价值。所以保罗自己做了一个见证。我们看保罗的见证是什么？他说：“若是别人可以靠着肉体，我更可以靠着。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就律法上的意义说，我是如何？保罗在说什么？他说：“我是第八天受割礼。第八天受割礼对他们而言重不重要？这点非常重要，因为在当时的社会这里头，你是犹太人的话，你是近前的犹太人，你必须要遵守律法上的教导。所以受割礼对他们而言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除此之外呢，他说我是以色列族的，他在讲到什么？讲到他的血统，我是一个何等圣洁，并且呢，我是便雅悯支派，便雅悯支派出了，出了一个跟扫罗、跟保罗一样的姓名一样的，是他们非常引以自豪。出了哪个？出了扫罗王，扫罗，听扫罗。以色列史上第一位国王，虽然他的后裔，所以我是以色列族，我是便雅悯支派，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保罗在讲什么？保罗在讲说，你看我的出身是何等的尊贵，有没有可以夸？在当时的社会，这是可以夸。所以像现在，就像现在上流社会的人一样。上流社会的人看你什么样，看你的事实，看你的相貌。所以保罗当他这样讲的时候，他心里也是何等的自豪。可能我们会说，保罗，你有什么了不起？这都不是你自己的缘故，这是你父母亲所给你的。你是以色列族的人，是因为你父母亲是以色列族。 你是建阳岭支派，因为你的父母就是建阳，所以保罗你有什么了？你的血统很纯正，是 OK。但是我们再看，他说，旧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旧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旧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辜，这都是保罗。所谓法利赛人在当时的社会是一群非常有地位的，是一群非常忌讳的。就热心说，保罗不但是法利赛人，他在教会中的服侍，他在所谓当时他们犹太民族里头的服侍，是一个非常有热心，热心到一个地步什么？他去逼迫基督。这是在保罗不认识你的时候。对，我们在读《使徒行传》，假如说我们读到第九章，保罗到大马社去的时候，他怎么样？他是领着大祭司的命令，他去逼迫基督。所以就热心说，保罗是何等在当时的那个群体里头，他是一个何等热心的人，跟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那不冷不热的基督，实在是有个天壤之别。除此之外呢，保罗说，就律法上的义来说，我是无可指责的。讲什么？他报仇了。你觉得这样的人，人能是好？一个上流社会，一个这么有成就的，你说在当时的社会是不是很有社会地位？有没有好夸口？绝对。我们人都会夸，我们人都希望有的东西能够让我们夸，成为我们的夸。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在你们的心里，你们所夸的是什么？是你们的工作吗？是你们银行里的存款吗？是你们的子女吗？成为我们的夸。但是保罗并没有存在这，他继续讲，他说，但是你要听到这个转折在这里，但是什么呢？但是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利的，我现在跟基督的因基督都当作流损，不但如此，为将万事当作流损，因我已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丢弃了万事，看作粪，为要得着。当保罗被基督所得着，当保罗认识基督了以后，你看他的价值观有没有更新，有没有变化？更新变化在哪里？他从前这些，我的出身，我的地位，我的成就，是我的夸口，是我的满足。但是现今呢，我看他怎么看？我看你这些事情，都把它当作是流损。是不是这些事情是错的？是不是这些事情是不好的呢？保罗没有说。保罗说，因为基督，因为认识基督，就是说。当我心中若是仅仅抓着我个人的成就，若是仅仅想到我的出身的尊贵，这些事情妨碍了我来认识耶稣，这就是错。不是说这些东西的本身是错的，我们有个孝顺的儿女，我们有成功的事业，这个本身没有错误。错误在哪里？错误当我们以这些东西，以孝顺的儿女，以成功的事业，以金钱，以名利，来成为我们人生的目标，来成为我们人生夸口的时候，这就是错误。当我们夸口这些，我们所要在人面前炫耀，就是错误，就这些东西就防止了我们来认识耶稣。所以以前是有益的，因为认识基督的缘故，这些就成了。这是一个过程。认识基督是一个过程。认识基督不是说我受了洗以后我就完全。在圣经里头有两种不同的模式让我们思考。一个圣经中讲的，你们要完全像天父一般。这是告诉我，所谓完美的人是什么？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这爱的益处就是要让我们成为神，而且得事。 神儿子的模式是一个完全的，这是其中的一个模式。但是另外一个模式呢，是一个成长的模式。完全的模式是我们效法的榜样，我们希望我们的人生达到这样子。但是在我们主义的生活里头，这是一个过程。我们一天一天朝着这个完全，我们不会因为现今在地上，我们就已经达到了。所以，当我们这里头，假如没有这样子一个追求渴慕的心，当我们这里头被世界的事情所满足的时候，我们就不再成长。这些世界的事情充满我们心的时候，就让我们成为有用。但是，认识主是一个过程。除非我们知道，除非我们愿意去认识他，否则我们永远不会去追求。我们教会，我讲的是不认识教会，有一位弟兄的命非常好，孩子们呢都非常喜欢。他有一个绰号叫做 Uncle Candy， 糖心猪。我也真希望我们的弟兄像他这样。每当我们在周日吃完爱宴的时候，就像各位在教会里头吃完爱宴，孩子们呢就一个个跑到他面前，然后我就跟他讲：“我吃饱了。”你看到那个糖葫芦就掏了一个小小的糖，就拿到那个，哇，好满足！教师系的那个老师，我想说，我不知道这只是一个好的方法，当孩子糖吃多了，是不是还要顺便帮他做这个牙科的这个账单呢？不过哎呦，有一天我就看到有一个好可爱的小女孩，大概四岁，吃完饭，嗡嗡嗡嗡嗡就跑到这个教师那边，跟他讲说：“我吃饱了。”他笑了，好可爱。那个叔叔呢，就拿了一个很可爱的，拿了一个。那我看到这个情景，我就实在是忍不住心里头的这个好奇，我就过去逗逗他。我想说，我有没有本领把他手中的那个糖吐出来？哈哈哈哈哈！这个情况，所以就看他走过来。我就在那想，我说怎么样把他手中的这个糖，我跟他过来，我跟他开始讲啊，我说你想尽了各种方法，我说我们家还有好多糖啊，你今天这个糖给我的话，那我下次带好多糖来给你。他说把你糖，我讲久了哈，我就看到他开始把那手放开，我以为他很久，所以他把手放开。啊，这一下你死了心了吧？但他没这样讲，我讲说，哎呀，好了，我只好认输了。我回去了，那天晚上回去吃晚饭，就跟我家里老板把事情告诉他，我说今天呢要这个糖要半条，都要不了。我们家那位呢也蛮瘦的，就挤了尿挤。到下一代这样子，好，我就迫不及待盼望下一代赶快下个礼拜天主日完了以后吃完了，我就看，哎，这个小女孩又跑了去找她了。哎，好幸运，嗯，这一下我要试试看我这个锦囊妙计到底过不过了。拿了糖以后，我说，我就在那边等着她，我又开始跟上次一样，我说你拿这个糖。我好喜欢你，你说这糖吃的对我，我心里都会好开心，好不好 ？No， 你上这个表情就是不一样。那个济南面，那是一个更大、更好的糖，也是他们家有的糖。我说我用这跟你换好不好？他一看到我手中拿的那个糖，两个眼睛睁大。哦，他想到说这个糖真的很好。看到他那个小手捏着他的那个糖，捏着他的那个糖，因为他是什么，当我们要认识耶稣如至宝的时候，除非耶稣是我们的至宝，否则我们放不下，我们永远会紧紧抓着我们所认为的那最好，直到有一天耶稣在我们生命的里头成为我们的至宝，我们才会把我们的成就放，我们才会全心全意的去追求耶稣。认识耶稣不是一件很好，只有在我们认识他的时候， 我们才知道这个宝贝是有多么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有一个开始。我们每天生活的里面，我们有没有时间，有没有机会来让我们认识这个位置？我们在忙碌的生活里，我们有没有时间来亲近这一位爱我们的耶稣，亲近我们的身体？我们能够透过神的话语来更多的认识这一位神，我们也能透过祷告来跟这一位爱我们的主有一个亲密，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有没有参与教会的服事，让我们在服事中来明白体会这些真理？这一切都是让我们指向来认识耶稣。除非我们认识，否则我们抓的永远是地上；除非我们认识，我们所要的福分永远是地上；除非我们认识，我们手中所拥有的只是那短暂；除非我们认识，我们才能够暂时的变成，从属地的变成，从短暂变成。第六，这不是个谈话。耶稣基督的生命赏赐给我们，我们众人都有。神在基督里头也将圣灵赐给我们，成为我们生活的。神更将他自己的话语启示在圣经里头。但是只有有心追求的，你们是那一群有心追求的。你们愿意成为那一群有心追求的，神的福分已经赐给你们了。耶稣是你们心中的基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把自己赏赐给我们。我们也谢谢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来教导我们。使我们更加注意圣灵在我们生命中做那奇妙的工作，开我们的眼，开我们的，开我们的，让我们的眼目定睛仰望在耶稣。我们心中真有这样子的意愿，也真有这样子的心智，我们要得着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一生的主。谢谢你，求你继续用我们的祷告，我们将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